父亲是家庭中不可缺少的角色，父爱也是母爱所不能代替的。根据今日美国 USA Today 民意调查，有 70% 的美国人认为父亲是男人最重要的角色。父亲是男人最重要的角色，父亲对子女的性格、感情、思想、意志、习惯都有相当重要的影响。我们这个月的灵命日粮，6月15号是以弗所6章4节的经文，他特别讲到12岁之前的孩子有80%的学习的能力都是通过眼睛、通过看所得来的。父亲的榜样在孩子的生命中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在我自己成长的过程中，我父亲对我有很多的影响，最大的影响就是读书。我父亲孜孜不倦读书的精神对我有深刻的影响，其次就是对我妈妈的忠心。今天家庭的普遍问题挑战就是父亲在子女生命中的作用、地位、榜样越来越弱、越来越差。最近一期的中信特别讲到，在中国有 70% 的子女、青少年上下学都是由妈妈、由保姆、由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去接送的。有 50% 的子女呢，大部分时间呢都是与妈妈、与爷爷奶奶、保姆、外公外婆所度过的。而有 20% 的子女呢，大概几乎有一天的时间呢不能跟自己的爸爸见面，甚至连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最近湖南卫视的《爸爸去哪儿》这个节目引起相当大的轰动跟反响，里面所有的男主角都是事业有成的中年人，他们都要立志做一个好爸爸。有一个人说，他说我是一个不想当爸爸的爸爸，但是孩子出生时我脑袋一片空白，觉得要忘记过去的生活，从此有一种新的生活。另外一个人讲，我是一个不太职业的爸爸，孩子出生的时候才觉得自己长大了，所以眼泪就流下来了。今天我们的家庭中太需要父亲的榜样了。今天我正道的主题是圣经中儿女与父亲的责任，我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对两个群体的弟兄姐妹有所帮助。如果我们是做儿女的，尤其是我们当中的年轻人，我希望你们能够学习如何履行自己做儿女的身份，来孝敬父母，也立志将来做一个好的父亲。如果我们是做父亲的，我也希望所有做父亲的能够一起学习怎样履行做父亲的责任，来教养子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众人的父，你是永恒的父，你是全能的父，你是慈爱的父。愿我们今天从以弗所书的经文当中再次来领悟爱与顺服、顺服与爱这种生命的关系，开启我们众弟兄姐妹，帮助我们众父亲能够活出这样全爱、完全顺服的生命来。奉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们。父亲节应该开始讲父亲的责任，为什么我先要讲儿女的责任呢？我们要从以弗所书来看这个答案。以弗所书头三章讲的是父神在基督里面，在勇士当中对教会的拣选与救赎。第4章、第5章讲的是教会与基督之间的关系。从第5章的22节经文到第6章的9节经文开始讲的是家庭当中彼此的关系。家庭关系的模式是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是基督与父神的关系，基督与父神的关系是顺服与爱的关系。换句话说，基督与父神的关系是顺服与爱，基督顺服父神，甘心走向十字架，而父神爱基督，使他从死里复活，赐给他所有的权柄，将万有交在他手中。所以基督与父神之间彼此顺服以爱的关系，就是教会与基督彼此顺服以爱的关系。教会顺服基督，因为基督救赎了教会，洁净了教会，给教会一个全新的生命，充满教会。教会与基督的关系也就成为一个家庭当中妻子与丈夫的关系，妻子顺服丈夫，就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反过来，丈夫爱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家庭当中的另外两种形式就是亲子关系与主仆关系也一样， 子女要听从父母，仆人要听从肉身的主人，然后父亲才不要惹儿女的气，主人才不要威吓仆人。在这些所有的关系当中，榜样都是基督对父神的顺服与父神对基督的爱，顺服与爱不可分割，没有顺服就没有爱。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遵守这个字就是顺服的意思。很多人认为基督教就是讲爱，这只是对了一半，另一半是顺服。人到教会很多时候要寻求爱，享受爱，体验爱，听爱，说爱，但需要顺服，需要委身的时候，很多时候往往就不要，不能做。为什么呢？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在今天我们的家庭当中，很多的家庭父亲的角色缺席，所以母亲呢一味的给子女爱，爱到后来就变成溺爱，抚养出一些只知道爱，只知道要，但是不愿意顺服，不负代价，不负责任的人。基督教的爱与顺服是不可分割的。如果大家刚刚开始接触基督教，我们要把爱与顺服、爱与公义非常有机的联系起来来认识。以弗所书讲到丈夫的责任之前，先讲妻子的顺服；在讲父亲的责任之前，先讲儿女的听从；讲主人的责任之前，先讲仆人的听命。这个次序就是基督与父神的顺服与爱的关系。基督对门徒说，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基督这里所表达的顺服与爱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原则。今天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三节的经文，首先讲儿女对父母的责任，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子女要听从父母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在主里面，我们注意到在主里面，意思是主子女要经历主的救赎，这是最难但是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主里面的人经历主的爱，经历主的顺服。第二个原因，子女要听从父母，是因为理所当然。理所当然的理是我们良心中那些正直的、有逻辑的、公义的、不言自明的天理。当我们说一个人不讲理的时候，乃是说他的良心已经昏暗到无法辨明是非的地步了。第三个原因是子女听从父母是神的诫命，听从父母与十诫中的孝敬父母都是同一个字 honor, honor your parents, 所以这是敬重的意思。听从父母就是顺服诫命。一个人要顺服要孝敬父母的话，有三个原因。一个是基督的救赎，就是在主里面；第二是良心的功能，是理所应当的；第三是律法的要求，就是孝敬父母的诫命。今天大多数无神论国家的道德教导都是以良心的基础为出发的，良心的功能、良知为出发点，希望引起人内心的良知的共鸣，但是这是非常有限的。我一个大学同学后来改学教育学，他在中国现在教德育课，这都是要激发人内心道德的良善，但是这是非常有限的。举一个例子来讲，以前的爱斯基摩人，他们在冰天雪地当中生活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当父亲年老的时候，儿子就带着自己的孙子跟这个老父亲一起出门到特别的一个海边的一个码头去，然后把自己这位年老的父亲送上一只小船，送上之前跟自己的父亲一起拥抱一下，然后就把自己的年老的父亲送上这个小船，上面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只有一双桨，然后这个年老的父亲就划着这个独木小船走向冰冷的海洋里面去，在里面自生自灭。有一次这样一个年老的父亲在离开之前就对他的儿子讲说，如果我们的传统没有改变的话，我的结局有一天也是你的结局。最近有很多报道说在湖南在湖北发现弃老洞，在中国父母年纪大以后给他们几天的食物放在这样的山洞里面去，也是让他们自生自灭。我看网站上的评论说， 如果我们这么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如果做这样的事情，我们道德已经悲哀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了。这是我们国内网民的一些评论，这叫中国现在的弃老动。那么如果良心靠不住的话，良心加上神的律法是不是也可靠呢？可以使人孝敬父母、尊敬父母呢？实际上也是很有限的。以色列人是有神的律法的，也是有相当有道德标准的，但是耶稣曾经就指责犹太人借着向神奉献金钱而逃避赡养父母的责任。所以事实证明，因为人生的罪性，良心与诫命都不能够完全让人孝敬尊重父母，做一个甘心情愿顺服父母的人。只有在主基督里面，在主里面，才能达到对父母真正的持久的出自内心的孝敬。这是我们基督教教育的特别的特征。为什么呢？首先，主是我们孝敬父母的榜样。我们的主从小到大，一直到生命十字架上最后一个时刻，都是孝敬。在他生命最后的一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惦记他的母亲，对他最心爱的门徒讲：“看你的母亲。”这是我们的主给我们做的榜样。主不但是我们的榜样，主还是我们的生命。做父母的，做父亲的，做属灵长辈的，要有这样的教育目标，就是我们的子女要能够降服于我们主自己，要经历基督自己的救赎，把自己的儿女完完全全引到基督面前来。这样的话，我们的教育，基督教教育就能够达到真正的目标。对于教会中长大的孩子，包括我自己的子女，我觉得都有一个危机，就是我们往往会把基督的救赎当成一个历史人物，一件历史事件来看待。我们在主日学当中会讲圣经故事，耶稣的故事， The Bible Story, Jesus Story。 当我们讲故事的时候，我们就把他对我们生命的真正的关系与救赎隔绝开来，我们看他仅仅是历史当中的一位人物。这样的话，他的生命就不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们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当中儿女，我们子女当中所面临的一个非常真实的危机。所以我们在教会中长大的孩子很有可能对基督的认识没有真正成为个人生命的认识。瑞士著名的神学家卡尔巴特1962年曾经在美国芝加哥访问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去问巴特：“请你把你一生的神学思想总结成一句话。”巴特想了一下，他说：“可以。”他说：“我从母亲膝盖下面的祷告中认识到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这是一首儿歌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大家知道这首歌。对基督的认识不仅仅是一些儿歌、教会中所讲的故事，而且是真实的一种经历。他从他妈妈虔诚的祷告，跪在那的祷告，看到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卡尔巴特对基督的认识与经历是通过自己母亲虔诚的生命，而不是仅仅大脑的思想跟嘴巴的说教。我对所有做儿女的，包括我自己，说要孝敬父母，要履行儿女的责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经历主耶稣自己的救恩，领受他的生命。圣经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孝敬不是让我们盲目的顺从父母，没有自己的主见。孝敬父母有四个表现。第一，我们做子女的时候要听从父母，我们小的时候要听从父母，成年的时候要离开父母，与自己的配偶成为一体。现在中国有很多的叫做啃老族，大家知道吗？已经30岁、40岁，甚至50岁了，还跟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也不结婚，也不工作，让别人说你怎么能够谋生？你怎么能够维持生计呢？啊，我父亲有几栋房，我收他的房租就行了，或者我父亲死的时候，这些房都是我可以卖几百万、上千万。这是中国甚至台湾的现象。年长的时候要照顾父母，当父母年长的时候，用各种方式给他们汇钱去，或者到家里去照顾他们，给他们做饭，带他们去看医生。这是我们做儿女应尽的责任。父母去世以后呢，不要再烧香叩拜。基督徒孝敬父母的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能够为他们祷告，向他们传福音。 圣经中做儿女与父亲责任的第二大项，就是父亲要尊重儿女。父亲要尊重儿女，六章四节的经文，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为什么保罗光讲父亲而没讲母亲呢？因为在传统的犹太人以当时的希腊传统当中，教养子女首先是父亲的责任。中国习俗也说养不教父之过，对吧？子不教父之过。做父母第一个错误的观点就是仅仅通过说话，仅仅通过话语就能够改变子女，包括用圣经的话来压制，这是做父母的第一个错误的观点。我们要知道身教胜于言教，这是教育子女的第一个原则，身教胜于言教。做父亲包括做母亲第二个错误的观点就是认为不但说话可以改变孩子，而且通过严厉的威胁的指责的批评的愤怒的话语来改变孩子，这是做父母的第二个错误观念。岂不知儿女会被我们这些话语深深的伤害，所以不要惹儿女的气是教育子女的第二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身教胜于言教，第二个原则是不要惹儿女的气。惹儿女的气就是使他们发怒，使他们不高兴。我们教会有人说，我对我的孩子我必须发怒，必须大喊大叫，不然的话他根本不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我相信我们都有大喊大叫的时候，子女不听话的时候我们会大喊大叫，你为什么不弹琴，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那他们也有权利发怒，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大喊大叫，我就是不想弹琴。当我们发怒的时候，当我们愤怒说话的时候，实际上孩子对你讲的都听不进去，他所记住的就是你发怒的时候那种表情，甚至发怒的时候对他所说的那些话。你教导的他的话一点他都听不进去，一点没有记忆。在我自己生命成长过程中，我父亲是相当负责乐观有爱心的人，但是他也会发脾气，我也记得一些，今天我在这就不讲因为他在后面录像。消极的态度、情绪、说话甚至狂暴的行动对子女会产生相当大的副作用、反作用，对子女的人格、性格是相当有害的。我们父母往往会通过正面的教育、说教想改变孩子的生命，但是我们每一天都在不知不觉当中以消极的负面的情绪、话语、行为在塑造我们的子女。所以我对大家说，我们的孩子每一天都在跟着我们学坏，你们相信吗？我们的孩子每一天在跟着我们学坏。你说牧师说话怎么这么难听，但是实际上事实真是这样。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每一天都在惹儿女的气，每一天对他们大喊大叫、发脾气、打他们的话，我们就是在用负面的方式在教导他们学坏。孩子变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父母惹他们的气，越指责越批评越打的时候，甚至棍子打断的时候，他们就自暴自弃，变成不可救药。以前的子女大家庭都是大家庭，有一家里面有很多的子女，三个五个，有的时候一家里面有五个孩子有一个特别不争气，甚至可以讲特别坏。为什么原因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父母偏心，对这个弱的孩子特别的指责批评，甚至去打。打到后来的话，我们这种态度、这种生命的行为迫使他越来越坏，越来越自暴自弃。现在我们国语堂的一些弟兄姐妹定期在一起学习有关青春期前子女的教养问题，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我也参加过两次，我觉得非常的好。在大家都在讨论如何不惹儿女的气，如何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美国著名的杰·肯斯勒牧师特别讲了父母教养子女的十大错误，父母教养子女的十大错误，这些错误都会惹儿女的气，触动儿女反叛的心理。第一项就是言行不一，第二项拒不认错，第三不能诚恳的 回答子女的疑问。第四就是不能帮助子女发展自我的人格，不能帮助子女发展自我的人格。我们强迫他们成为我们想要他们成为的人，让他们去读医、读法律等等，让他们去弹钢琴、拉小提琴。我的老大弹钢琴，也拉过小提琴，也吹黑管，但是我的老二就不太一样。我们当然让他弹钢琴，他也弹，但是他不是很喜欢。我们希望他拉小提琴，他不拉，因为我可以教，他也不拉。我们希望他吹长笛，长笛比较简单，比较方便，他也不喜欢。他自己有一段时间喜欢拉大提琴，但是他的学校里面又没有弦乐队，我们愿意说给他租一个琴让他拉，他后来也没有去拉。他明年要上七年级了，有学校的乐队了。结果前任去考的时候，你们知道他考了什么的吗？低音吉他，还不是吉他，低音吉他。哇，我们听了以后就是很失望，但是我们也很开放，很接纳。我们说好，没事，你去弹吧。那么低音吉他弹完以后还可以弹正常的吉他吧，必须要有一些手法嘛，最后还可以在教会当中，在敬拜赞美当中为神所用嘛。我们不能够强制限制孩子自身的人格的性格兴趣的发展，要给他们一定的空间，这是我们自己也在学习的。另外一项就是不把焦点放在重要的事情上，不给予肯定与接纳，不尊重子女的朋友，不容忍子女的过犯，不敢谈敏感的问题。最后一项，不花时间陪伴子女。一项调查表明，家长每天和孩子交流的时间、谈话的时间，你们猜多长时间？不超过15分钟。不超过15分钟。如果我们去管理一个公司，我们如果对公司的职员每天花时间不超过15分钟，这个公司很快会倒闭。但是父母、父亲管理一个家，神赐给我们子女，我们每一天花的时间不到15分钟，我们对孩子有非常多的亏欠。我们要知道，父母、父亲所面对的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思想、有意志、活生生的孩子。神把这些子女，我不叫孩子，叫孩子的话，我们中国人会管我们的子女叫孩子，孩子很大了以后还叫孩子。但是西方人呢，叫子女，叫他们的名字；东方人叫孩子，西方人叫子女。所以我尽量的告诉自己，不要说是孩子，就叫子女，子女。从这个称呼上面，我们就开始尊重他们的人格。日本有一个首相叫田中角荣，70年代的，大家知道。他做首相的时候，别人去访问他的妈妈说，你的儿子做首相了，他妈妈就说了一句话，那个孩子根本成不了大气候。结果果然没过几年，他就丑闻就倒台了。所以我们对孩子的称呼中，心里面要尊重，真正尊重他的人格，尊重他的性格，要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昨天我的小女儿特别热心，她就想表明她的爱心。我那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明天要回美国去了，她说我中午请你们去千岛的苏式店去吃饭，但是我父亲说我们年纪大了嘛，老人能吃多少呢？而且那个地方很贵，他又没有去。然后我老二就非常的失望，然后就是趴在那个地方。后来师母就我太太可能花了有半个小时跟他谈呢、谈话，跟他一起交流。后来慢慢把他哄好了。孩子幼小的心灵很容易受到挫折、受到伤害。凯斯勒牧师在书里这样说，大多数的子女是在不受尊重、不受肯定的环境情况下长大的。这是讲美国，这是美国的一个牧师。我想现在在中国可能也差不多，大多数的子女在不受尊重、不受肯定的环境下长大。所以无论任何人，这些子女啊，我们的子女，只要他们在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成年以后、出家以后、上大学以后，遇到一个能够鼓励、能够赏识他们的人，立刻会变，对他们产生好感。你相信吗？立刻就产生好感。比如说你孩子在家里面受到压抑的时候、不尊重的时候，出去以后可能看到一个很赖的男生，但是因为这个男生很讨好他，因为给他一种在家里面没有过的关注，哦，这个女孩子心就开放了，一下就爱上这个男孩子。 父母三头六臂都拉不回来，就跟他跑走。接下来他说，社会上有好些人很会利用这些父母失误的机会，而且取得这些子女的好感，甚至利用他们。我觉得他说的相当的对，子女教育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教会也一样。我们都认为自己有正统的信仰、正统的理论、神学，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把自正确的信仰表达出来，以至于伤害了一些慕道友，伤害了一些福音朋友，让一些邪教钻了空子。比如说摩门教，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显得特别的热心，他们利用了教会的一些弱点、一些亏欠，钻了空子，把那些人掳去。那么保罗讲呢，在父母教育子女应该避免的事情，避免刺激他们，避免惹他们气以后呢，就告诉我们积极的方式。什么是积极教育子女的方式？要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教育跟警戒有什么区别呢？教训比警戒温和，有滋养、抚育、养育的意思。教育的范围比警戒的范围广，教育的范围呢，从话语到行动，从身体到心灵，从知识到道德，从学习到工作，从交友到婚姻，从圣经到文化，都是教训的范畴，都是对教训的范畴。我们对我们子女的教训，我认为最多的就是教训他们，教导他们如何与神、与基督建立真正的生命的关系，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要在主里面。一个人如果真正在主里面，你不会担心他不孝敬父母。我跟师母做的最多的是如何把他们带到主里面来，在灵修当中、在读经当中、在祷告当中，我们都是刺激他们，你有没有真正的认识主？你有没有真正认识到主在向你说话，这些经文真正的意思？我们每一天晚上基本上是一起祷告的，直到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子女带到主面前来的时候，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完成我们作为父母的责任。我们教会中许多年轻人可以是我们属灵的儿女，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已经在这儿定居的稳定的成年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把我们的子女，我们这当中的年轻人当做我们属灵的儿女。我作为传道人，我作为最大的负担，也就是在主的恩典当中，我希望把这些年轻人带到主的关系里面来，能够让他们跟主建立生命的关系，渴慕读经，渴慕祷告，渴慕聚会，这是我们做属灵父母的责任。警戒呢，则专注于我们说的、我们说话的作用，包括规定界限、声明立场、表明对错、澄清后果、惩罚过犯。我们老大已进入交友的年龄了，那我跟师母对他有一些非常明确的规定，比如说你晚上出去的话，10点之前一定要回来，你出去之前一定要告诉我们你去跟什么朋友，是男朋友还是女朋友，你要问得清清楚楚，这朋友叫什么名字，他的电话是什么。如果万一10点以后回不来，我们到底给谁打电话？我们还是要报警呢？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子女负责，我们不能随随便便你去吧去吧哈，朋友啊朋友哈啊，进去在外面 sleep over 我们是不行的。我的老大也问过我，如果我的朋友要来我们家住宿，就是短 sleep over 嘛，他们都是说短睡的，男孩子来行不行？女孩子来行不行？男女一起来行不行？我们都有跟他们解释行或者不行。男孩子来当然是不行，睡在地下室行不行？也不行。你怎么知道睡着以后半夜那个发生什么事情啊？那他们去别人家睡觉行不行？我们要问得清清楚，他们家有没有 boys， 他的同学女同学邀请他去家里住宿，那家里面有没有 boys， 他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要问得清清楚楚。另外还有一些什么人去睡，知不知道？我们都是很小心的，我们要很清楚地告诉自己的子女，尤其是女儿。在主里面的教训和警戒， 尤其在神的话语里面要殷勤的教导，申命记六章六到七节这样说，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注意，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是在主里面教训和警戒最重要的部分。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是犹太人直到如今还对他们子女这样的教导，对他们子女还是这样的教导。坐在家里面，行在路上，就是外面，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今天我们的公立学校绝对不可能谈论主的话语，教导圣经的话语。家庭的教导呢，是第一线，第一战线，教会的教导是第二战线。如果做父母的不在家庭里面占据第一战线，我们在教会当中已经是退后，一定顶不住的。所以我们在家庭当中要打第一线战役，一定要得胜，然后教会是第二线，是辅助的。美国女作家家庭顾问 Dorothy Law Notte 她这样说，一个儿童若生活于批评中，他会学会谴责和抱怨；一个儿童若生活于敌意中，他会学会抵抗、谎言、退缩；一个儿童若生活于羞耻中，他会学会罪恶感。这里我们看到，批评、敌意、嘲弄、羞耻都会惹儿女的气。反过来，一个儿童若生活于接纳中，他会学习爱与独立；一个儿童若生活于分享中，他会学习慷慨、包容与原谅；一个儿童若生活于诚实与公平中，他知道什么是真理与正义。这是美国女作家家庭顾问 Dorothy Notte 的一段话。总结今天的信息，基督化家庭的根基是基督对父神的顺服，以及父神对基督的爱。顺服与爱，爱与顺服，父与子的关系就成为教会，成为家庭人际关系的基础。子女要孝敬父母，而父母要尊重子女，都与主以主耶稣自己分不开。主对门徒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愿我们所有的做儿女的、做父母的，能够在主里面彼此顺服，彼此相爱，靠主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得胜。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鼓励，子女顺服主，子女孝父母，父母先爱主，父母牧养我，子女父母共孝主，全家欢欣鼓舞。在父亲节的时候，我给大家三个建议，给父亲打一个电话，祝他父亲节快乐，告诉他我爱你，告诉他耶稣爱你，为父亲们祷告，如果有可能请他吃一顿饭。我很高兴父母在我当中，我父亲在后面。今天晚上我们会请他吃饭，但是我们还没有给我们的岳父打电话。今天晚上我们打算会给在中国的岳父打一个电话。愿神在今天纪念所有在地上的父亲，纪念他们的辛劳，纪念他们的需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以弗所书中赐下如此光辉伟大的榜样，你对你爱子的爱，你爱子对你的顺服，也就成为今天我们家庭关系当中伟大的榜样。愿我们众父亲能够效法基督的顺服，能够效法你对基督的爱。愿我们所有做父母的能够在自己的家庭当中来荣耀你，帮助我们做一个好的父母，帮助我们做一个合格的父亲，能够爱我们的子女，爱我们的父母。我们也为自己的亏欠来向你祈求饶恕，我们这些做父亲的、做丈夫的、做儿女的有许许多多的亏欠，我们没有把你的诫命、把你的要求活出来。我们很多时候亏欠我们的子女，我们惹他们的气，我们惹怒他们，我们使他们失望，使他们软弱，使他们跌倒。求你赦免我们，求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更多的赐下恩典，帮助我们的子女可以更好的成长，帮助我们可以引领他们进入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特别也让我们做一个孝顺的儿子，能够在我们父亲有生之年帮助他们 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能够在年老的时候更多的蒙天父的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们。这是我女儿今天给我的一个礼物，芬奇德的一个礼物，一个铅笔鱼。